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博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刚刚度过了美国这个建国250周年的这个国庆日啊，这个前天是吧？两位有没有参加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啊？
我是没有，我就在家看电视。
看烟火了吗？
啊，看烟火了，对，看烟火的。到downtown Bible，到一朋友家，在downtown Bible的那个楼上看的那烟火，看downtown Bible的烟火。看烟火不错，烟火，
是。就是 downtown park 那个地方是吧？
对，
对。博洋呢？
我没看，家里
来亲戚。你在看足球？
看足球是一个，还一个家里来亲戚了，就一号到今天早上起来，所以这些日子忙他们。
这个世界杯这几天这个如火如荼啊，这个。旧金不是洛杉矶、西雅图，然后这个 Kansas City 啊，什么这个，好像费城也有是吧？
对，好像是9个城市，
亚特兰大，然后纽约、温哥华、墨西哥，这个西雅图今天也是万人空巷都去看这个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比赛。非常不幸，这个东道主以1-4输了是吧？
对，
今天美国队踢得非常不好，
非常不
今
好。
天比利时队踢得非常好。上星期三呢，我是到现场看了那个比利时和那个塞内加尔的比赛。
哦，你也
那
去
场
了。
比赛呢，对，那场比赛的塞内加尔队开始踢得非常好，先进两个，上半场先进两个球，2-0，
对。
先灌两个球。比利时队一直踢得不怎么样，然后下半场好不容易追平了2-0，最后呢非常勉强的再进了一个球啊。这个今天呢，比利时队表现的比上一次星期三那场比赛要强太多了，完全两个不同的队了。
是
美国
吧？
队我也看到，美国队上个星期在那个在旧金山那场比赛，美国队和那个波黑那个比赛，那美国队很厉害。那么今天我觉得美国队也变成两个队，变得显得很弱。今天我不知道博洋，你看的你什么感觉？小南，你们看什么感觉？我感觉美国队发挥非常失常。今天，
那次塞内加尔和比利时的我也去了。
哦，你也去了啊？
对，我那个很奇怪，我也是觉得，我说这个比利时队好像踢得很差，很菜，这个传球啊，然后好像这个过人啊，组织进攻各方面都，我觉得不如塞内加尔，也是就是碰运气给最后10分钟就弄进两个球，然后又加时赛又靠这个就禁区内犯规罚进去一个
发
球，
一点就发一个，对。
所以很多人今天我看各个群里都就是预测之前的很多预测就是美国队要赢。那可能也是看了美国队上次的这个表现啊，觉得应该踢这个比较菜的这个比利时队，应该又占了主场优势。博洋呢？
但是要说从那个世界就是这个足球这个排名来说，比利时是在世界上排名第 9，美国是第 16，就说应该从就是说过去的成绩来说，就是比利时还确实占一定优势，就说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占一定优势。刚才那个你们俩都说对，觉得今天美国踢得不太好，我觉得也是，就是说那个失误比较多。
哎，
失误比较多，而且比利时确实像 那个亚光刚才说的跟上一场是判若两人，就是有些非常好的配合，就是打的那个个人能力那个脚法来说，还是确实是在美国队之上。我觉得他赢了也倒是合理，但是美国队输四个，这有点像，尤其是第三个那守门员那失误，那就是可以说是低级失误，这个有点经验不足，可能是年轻还是怎么着，确实有点或者心里有压力，主场。这个可能也有些压力，这也有可能，而且那个谁就那个巴拉贡复出，但是好像就是他九十几分钟才给他换下去，他也并没有表现的就是特别突出，这也是可能，我觉得还是主场心里有些压力，
是的是的，这个这次世界杯来了48个队啊，这个世界各国。来来回回这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个好几个城市转来转去，看了一些报道，好像是不少，包括当然球队是一方面，还有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看球的这些球迷啊，就是说好像对美国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没想到美国是这样是那样，总的感觉好像这个正面的东西多于负面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莫非是过去这个全世界被介绍的这个美国的负面的东西太多了，人家说打枪啊，然后这个各种经济的这种问题啊，然后种族问题，政治上的对立，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有没有看到，就是说这次来的这些世界球迷对美国各个城市啊，美国的文化饮食，这个场馆建设，包括民风民俗，好像陆陆续续有一些评价，是吧？
我先说一下，不要，我先说一下。
哎，阳光先
说，你先说。
我在那个 Twitter 就现在就 X 上面，我看到就不少这个评论啊，英文的，尤其是英文的评论。我觉得欧洲人很多，尤其欧洲的这个球迷吧，发表了很多对美国经验的看法。其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说，美国想不到美国到哪里都有空调。这个事儿好像是对这个对这个美国对欧洲人好像是震动比较大。正好我公司员工有一个员工刚刚到瑞士度假2星期，他住了2个旅馆，他说第一个旅馆就没空调，瑞士现在这时候第二旅馆还在有空调。这个我是感觉欧洲人到美国来看的到处有空调，跟他们国家比起来，这个确实这是很大的一个 surprise 啊。还有美国的这个美食，他们也是感觉赞不绝口，很多人赞不绝口啊。还有觉得是美国人这个热情，也有很多这个欧洲游客、欧洲的这个球迷也是非常的赞赏啊。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这个虽然他身处自由世界，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他实际上对美国了解还是非常少。我由此想到了1890几年的时候，恩格斯到美国来一趟啊，对美国评价非常之高，对当时的美国评价非常之高，觉得当时的美国人民看到美国人民勤奋工作、努力向上的精神，是令他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一会儿说到美国建国250周年来讲，我觉得美国过去这100多年来一直持续在努力，这个进步都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啊。我先不是这么讲，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评价都是非常好的啊。这球迷对美国印象都是比较好的比较多。
欧阳，
对，我同意亚光说的，确实是这回美国就是展现了就是真正的美国。我觉得就是说过去这么多年来就是。不仅是东方吧，就是西方有些国家也是传美国衰落了，美国国力不行了什么的，就这些事情，所以呢，好些人也都不来了。但是这回是世界杯，就是让全世界的球迷有机会让他们来。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就是说这个组织，就这个组织能力，这个交通系统，还有就这个包括场馆。这个旅游啊，就是酒店呢、服务啊，这种设施确实让他们感到挺就看着挺开心，都挺舒服的。我看就刚才是小南吧，你提到就是达拉斯，对你数那个球馆的时候，达拉斯那场馆好像8万人， 8万人，那很热，但是呢，他那个烤箱是封顶的，可以封顶的，所以他有空调。就是说，像西雅图这个6万多人，就是都是6万多到8万的人的这个球场，就是场场爆满。这个，我觉得这个欧洲可能有的时候都达不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是美国人的这个对体育的热情啊，就是说让大家看到，就是不仅仅是美国是篮球啊、橄榄球啊，就是整个就是美国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体育这个商业。整个这个中心也是这种文化，也是我觉得给全世界那个很深的呀。好像上一次美国最大的就是举办大型国际的这个体育赛，好像是不是就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啊？好像是。然后
90年代举办过一次世界杯，好像是吧？
没有，96年有一个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是不要你说的是84年奥运会是第一次，96年亚特兰大有一个奥运会。
对。这都等于过去差不多将近30年了，这等于又一次大型的一个赛事。我觉得这回就展示一下美国的这个文化、人文呐、啊，这个各个方面吧，综合实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好的，这个这是一挺好的机会，让全世界又一次认识到了美国。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全世界都是这个美国两党怎么斗怎么，但是实际上美国人民生活的还是挺开心的，我是这么觉得。嗯，
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挺对。实际上就是说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球迷啊、游客啊，就是他们看到的美国和他们这个。印象中的或者说他们原来以为的美国是实际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就是亚光说有一种经验的感觉，他这个经验那显然就是说他过去是就是没有想到是这样，是吧？他是感到非常意外，非常这个有一定的 surprise。 那我就在想，你说如果是某些这个比如说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它或者是出于某些政治原因呢，有意的贬损一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还可以理解。那你像很多欧洲的国家，那这个美国的情况是可以自由介绍的嘛，他们怎么也会就对美国好像不是非常了解，或者是有一些片面的印象，而来了一看，哦，原来哦美国是这样，好多好多事情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这个盲人摸象啊，就是很多事情眼见为实，你没见着还是不一样，是吧？像亚光你说这个欧洲当然它那个历史比较久嘛，是吧？那肯定我们不能拿美国现代化的东西跟古罗马或者希腊的东西比，但是欧洲总体来说确实就是很多设施方面啊这些它不如美国。你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欧洲很多这个酒店什么那些办公楼的电梯都非常小。
对，
我到俄罗斯不去也是的。我有一次去一个酒店，那个酒店那个电梯好像一次只能进4-5个人，然后我们一大堆人在那等电梯，我说这要进到这要上到什么时候？哎，他就是这样，他可能也就是那个年代，这个楼也可能建的比较早，就是那个时候电梯可能。功率各方面它一次不能拉太多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
就是说欧洲呢，说实在的，我感觉近一两百年吧，发展的速度、发展的质量明显比美国差，甚至比中国也差很多。中国的这个要讲硬体建设设施要比欧洲强太多了。这中国这些年的硬体设施建设也比美国强很多，但是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人民生活的舒适程度是欧洲没法比的。回到小南你刚才说的问题，我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感觉就是首先呢，欧洲人对美国的了解呢，他没有屏蔽，没有像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墙啊，就是挡住你不了解，你不让你了解，没有。欧洲人不了解美国人，就像美国人不太了解日本人一样，其实都很正常的现象。就是你一个国家，他最了解自己本国的情况。了解外国情况肯定都是差很多，都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是人打推敲的，他不可能整个这个长时间的关注，也不可能天天关注。而人一个人的如果脑子里形成一个印象，万一形成了印象说，哎，这美国很乱很糟糕，他就不容易改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其实他的对美国的印象呢，很多人 世界各地的人对美国的印象都是很零碎的，很不完整的，只觉得哦，只能对美国某一方面比较有影响，比方说美国电影会比较影响。可是美国电影呢，往往那个宣传美国最烂的东西呢，都是美国人自己干的。美国的电影、美国的电视，所有的报道美国坏的事全是美国人干的，对吧？这个我曾经在北京见过一个年轻人，我那时候在美国已经待了十几年了，回去他认为这个年轻人，他认为他比我了解美国。我说你怎么感觉你比我了解美国呢？他说我看的美国片子大片肯定比你看得多。哦，我是才明白，就是说有实际上有很多人是通过美国大片、美国电视剧来了解美国，那这显然不对。那美国肯定不是电视，肯定不是美国制作的电视剧和美国制作电影那了解的情况，那描述的情况，对吧？
对。
所以呢，回答小南你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很多的对美国的偏见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自己造成的。
对，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就是中国有那么一个句话，就怎么着，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怎么怎么着，就是说
坏事传千里。
啊，对对对，就是说，确实美国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有枪支问题，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贫富分化确实也大一些。完了呢，就是包括最近还有一些移民争议啊什么的，就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一传就大家全看的你是这些东西，他必须得亲自来美国，用咱们外交部的发言人来说，你到过新疆吗？你到过西藏吗？就是得用，就是你他必须得真到感受一下，像最早是亚光说那些感受到美国人民的热情啊，就这个整个这个文化呀，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当然了，就说美国还是有些问题，也还是需要解决的。嗯，
是的，是的。不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不但对美国，就是具体到对各个城市，比如像对西雅图，这次对西雅图这个，
对，
我也看了西雅图本地的一些评论，就是说这个体育活动虽然是个体育活动，但是它对这个重新激活西雅图的这种特别是downtown地区这种商业啊，这种市民的这个参与程度啊，对这个城市的这种一种信任，或者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热爱。因为前几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激进的运动啊，包括那个时候还要 defund police 啊，什么这个有各种示威，包括这个 I-5 也堵起来，然后这个打砸抢，然后 homeless 这个街上乱七八糟。那通过这次也是，当然也是为了这个给这个世界各地游客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也是市政府也是做了一些努力，就是把一些这个流浪者啊，就给他收容起来，或者集中到一个地方，把街道清洁一下。然后这么多游客是吧？这么多球迷。这个每次都差不多6万多人嘛，是吧？
对对对，嗯。
那入场散场，从这个那很多有的球迷是提前4-5个小时就开始到周围去转去了，那个，然后有的是散了场了，还要在周围再看一看，喝喝酒啊。确实对本地的经济，对当地的商家，还有对整个城市。这个恢复原来的一些风貌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就是希望不要这个世界杯结束又一切回到原样，然后过两天 homeless 又重返他们的心爱的一些阵地，然后这个又不行了。我们这个博洋，我不知道你哪年来的这个西雅图啊，就是亚光，我们90年代，你看那个唐人街是不是？那个还有。吃完中饭出来到唐人街路上走一走，经常还有什么旅游团啊，那个女的叫什么，她那个旅行团的，她经常带着人在那儿还介绍，然后很多老美看着那个吊了一大串广东烧鸭在那吊在那儿，觉得很奇怪，那照相很 peaceful， 然后很这个就是很宁静，就是这个情况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没有了。我是觉得很可惜，这么美丽的一个城市啊，希望能够借这次这个世界杯之风，能够把西雅图重新恢复一下往日的荣光。我们现在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世界杯啊对美国的影响啊，对这个各城市的影响，以及世界杯带来的这些世界各地的球迷啊，似乎在有一部分人吧，可能在重新认识美国，通过这个机会。
小南，我再
哎，你说
补充两点，
你
接着刚才你，因为你们俩都去看球了，就是7月1号星期三那天就是咱们不有一朋友也去了吗？还见着你了，就是说
对，
他也跟我描述了一下，他就说这回组织的好像是不错，是吧？就是
还可以，挺好，
还挺好的哈。
对，
就这个确实组织的，包括散场的组织啊什么的，我看好像说都组织的这些东西都挺不错的。完了，我还想再补充另外一点，就是说，像我这个我表姐从纽约过来，他们30年前的时候，也不是30年前，2001年之前的时候，他们是在 Richland， 咱们这华盛顿的 Richland， 他们在那边那个美国能源部，然后所以他们对西雅图特别熟，这回等于是20多年了，他们说，再回来看看这边吧。结果呢？本来他订这个旅馆，他就没及时订。结果临近这快要来的时候，一订旅馆，哎呦，西雅图downtown800块钱一晚上。他就说，对这个刚才你提到，对这个旅游啊、经济都有帮助。800块钱一晚上，本来他们说没说住我们这边，后来说正好我母亲有一出租房，那个半地下的那块呢是一个 unit， 就是锁着没人用。我们老说你就要不你就住那儿的，他们觉得不打扰你们，我们自己租，结果800块钱一晚上，他们一晚也太贵了，所以就住在我母亲那房子。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就这可以看出来，这次就说一个是就西雅图这个组织方面啊，各方面能力啊，还有一个对经济啊，这个促进也是挺有好处的。这个世界大赛，对，
是啊，这一次你像这个 light rail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人坐的。人很少，这次这个球迷们，这个像我们去看球都是，我不知道亚光你怎么去，我反正是到那个到就是坐这个坐对，我去的时候是朋友送我去的，然后回来因为去晚了来不及了，那个谁有一个朋友已经在那等了，所以我就赶快让人把我这个开过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坐这个 light rail， 我也是第一次坐，我觉得还不错，挺快的。从唐人街坐到这个当趟白奥维就10来分钟，对，也不堵车。
我是已经坐了3回这轻轨了，从东京东去过去，其中2次是到音乐厅，就是这个班达尔号，
对，
这个站呢就直接这个车就直接到了班达尔号，上去就是他那个音乐厅的这个收门票的地方，非常方便。
你是在哪？
这个轻轨呢，我这次去也是坐轻轨回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我觉得散场以后，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组织者、志愿者非常多啊，直接就标志告诉你怎么去清理去，随便问非常多，这有点像那个我在2009年到北京参加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那情况，那志愿者北京那时候志愿者非常多，这次西雅图志愿者非常多，标志非常清醒。我去的时候因为也都是轻轨，下了车以后呢，就在这个International District Chinatown 这一站下车，下车以后呢，非常清楚的标志告诉你怎么走，然后呢，总有人旁边还有很多的志愿者呢，举着标志告诉你怎么过去，非常方便。周围的商店，那因为我整个是绕了那个体育场呢，是绕了一圈啊，才到了我们那个到了我们的位置。我发现呢，就是周围的这个商家都生意非常好，而且秩序井然，非常的方便。所以这次就感觉呢，组织的非常好，志愿者非常多啊，轻轨呢非常的方便，非常舒服，像小南是非常的舒服。我在这个圣地亚哥坐过他们的轻轨，觉得那轻轨呢速度慢，也不如这个西雅图的轻轨好，西雅图轻轨确实非常好，要比纽约的地铁和轻轨那边好太多，所以一边新的有新的东西，有新的这个好处，而且这次呢这个轻轨呢，我看到西雅图时报报道说的就是这个美国上一次真的就是上个星期就是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美国队那场比赛的时候，轻轨站呢整个那天都运了23万人，整个轻轨站
哇
哦23万人，就 ridership 是23万人，就是是破纪录的。然后那天大概还有一个那个 Mariner 什么，还有 Mariner 有个比赛什么，反正两个凑在一起就是一下23万人过去，非常壮观，就是大家会围着。这个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感觉很好。
亚光，我问一下，你到 Battle Royale 号是要在 Chinatown 那儿，就是二号转一号吗？
不转，直接去。
直接去啊。
直接去，就他，你直接就到了 Battle Royale 号，他有一站，就是那个，他就叫 Battle Royale 号，你就坐着就继续走。他那个、
你是从 Bellevue 当趟坐的？
从当趟 Bellevue 过去，对，直接过去，不用换，不用换。
我以为他到全路上就得转，要南北方向就得转二号才行，啊不，转一号。
对啊，对啊，他是要穿过他这个，他从到了山上他那块以后呢，他北上的实际上就是他跟那个什么是跟这个one line， 他我们这叫 two line 嘛，跟那个 one line 是同行的啊，就直接过去，不需要换，那、啊、非常非常直接到班纳二号。
是的，是的。所以我其实你们可能没注意，我嗓子其实还是有点哑的，就是那天为比利时喝彩，我本来也没有什么 favorite， 但是去的朋友他拿了一个比利时的旗子张在那儿，我说好吧，我们就为比利时喊吧，结果把嗓子给喊哑了。好的，我们言归正传，这个。前天是7月4号，美国国庆啊，建国250年了。人类历史上确实，这个250年一个国家对这个人类社会影响这么大，少见，这个不能说没有啊，没有这个有的研究没有办法比较，比如说那个古希腊的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非常大，这个。但是美国现在的发展，按照这个有些观察家的话，特别是东方的一些观察家，就是说美国在走下坡路。当然也有人说了，就是这个美国的，就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美国的下坡路，已经走了70-80年了，或者是这个从可能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就开始走到我们，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就听说这个。美帝国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是吧？然后那又一个甲子过去了，差不多，那他还在走了，我就说这个一直在下坡路上走到最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可见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走下坡路，也只能这么理解，为什么走来走去这个他还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那说明其他国家这个上坡路或者走得太慢，或者就是也是上了一会儿坡又下坡。我想问一下亚光和博洋，你们觉得美国到底现在是走上坡路还是在走下坡路？
我先说两句，亚光
亚光说。
我觉得美国这个建国250周年，说实在的是给人类社会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说美国是灯塔国也不为过啊。虽然很多的这个东方大国的很多那些电影评论员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美国人当中有一个说法非常对，说美国先建国先父们建国先父设计的美国这套政治体系非常好，是对一些这个美国政治体制设计者是些天才，他设计成这套系统呢，那傻瓜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体系设计的这么好，选出傻瓜来也没关系，也能照着体系，只要照着体系走，他就能把这国家装管理的还不错。啊，这英文讲的是 ，those system is designed by the geniuses, so the elites can run the country。我是觉得这话说的就非常有道理，我觉得这个
道理对，
也非常有道理啊。我们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想让我们谈到说，这个就是说我讲的也没有展开讲，就是说为什么欧洲这些国家代议制的这些体系，我们说，比方说英国从英国发展出来的英国的代议制体系，加拿大的体系，澳大利亚这个体系，包括日本体系，它都没法跟美国这个政治系统体系相比。为什么？咱们就讲加拿大这个体系，总理。他这个没有固定期限任期制，这是很大的一个毛病。而现在人们选的时候呢，我只能选这个议员，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总理，可是因为这个议员还可以，当地的议员还可以，我必须选这议员，要不然否则这个换个别的议员我觉得不好。那这个议员和这首相连在一起，这个非常糟糕，所以他们没有固定任期。这点呢就跟美国非常不一样，美国从上到下凡是民选官员都有固定任期，到期就换人。所以呢，你看英国发展这套体系，他可以总理呢在10年之内换3个4个总理，非常不确定，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下啊。日本体系也是这样，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加拿大那个总理能一下子这个小土豆
对
啊，小土豆这个民怨沸腾，结果他能一下连干10几年。这个体系，你说他这个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是不是民主体系、民主选举？是，但是他是代议制。他这个体系显然比美国建国先父们设计的美国这套政治体系差多了啊！我认为美国这个建国先父设计的政治体系，三权分立原则，这个司法体系，这个才是美国长足发展在世界遥遥领先的根本因素，是它的基础啊，这是它的基础啊。加上美国人民呢比较遵守法律。这个虽然对法律制定的过程当中有不同意见，但是单凡建立法律制定下来了，法官做了判决，尽管人民不满意也会遵守这个法律。这一点跟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是有根本的差别，很多国家人民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情，不把法官的判决当回事情，这个差得太远了，这差太远了。所以呢才有美国的科技创新，才有美国的金融霸权，才有美国的国防的这个遥遥领先，所有这些长足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设计的非常合理这个前提之下的。我从这点讲，所以我说美国是一个灯塔之国，我觉得指的是他的这个政治体系，他的人民，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是确实是人类的这个目前为止的一个最高点。你说美国是不是走下坡路？就像小南你刚才讲，这下坡路走了最长的下坡路。你说美国它的这个经济影响力，比方说 GDP 在全世界占的比重是不是下降了？那它确实下降了，跟二战的时候结束是下降了。但是美国这个经济总量一直在往上走，它并没往下走，对吧？你只能说其他国家也发展起来了，所以呢，使得美国 GDP 在全世界的比重有所下降。并不是美国走下坡路，这不能证明美国走下坡路。美国经济一直在往前发展，美国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生产力啊，新的这个技术生产力，这个一直遥遥领先。其他第二、第三个国排在第二、第三的国家，后面10个加在一起也没法跟美国一个国家相比。是这么个遥遥领先，真的是遥遥领先啊！我先说这么一点。
嗯，好，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亚光刚才就是重点，就是说谈的就是美国三权分立，就是这美国制度这个先贤们建立这个制度。我觉得亚光说的非常好，这个确实是跟要 从历史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看亚光没说，但是我觉得亚光的意思也是，就是美国还是在走上坡路，应该是这个，我觉得也是，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美国是，就说可以说世界上，就也不能说可以说，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虽然亚光刚才也说了嘛，现在 GDP 总量在全世界它有些下降，这正常，这个确实是这个这个正常。完了，关键美国还是就是全球就是科技创新，这一点就是这个像这欧洲亚洲加起来也都比不上美国，这个科技创新这个确实引领全世界，这一点就是科技创新中心吧，这点确实是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就是美国这个军事力量，这个军事力量，这个也是全球，那虽然像美国现在就尽量减少就对全球事务的干涉吧，但是美国这军事链那说世界第一，那也确实是当之无愧。还有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美元，大家都是像前一段时间像那个俄罗斯啊，还有那个亚金砖体系啊，想搞自己的那什么替代美元，但是实际上搞了这么多年了，喊了这么多年了，我看还是这个还是全世界还是美金呐、啊。就是我有时爱看一些旅游博主，他们去世界各地旅游去，就好多地方就是收美元，就是所以这美元这个主导世界金融体系，这个灯也是现在就是没有可以暂时替代它的，也是就对。但是就说像刚才就是小南你问的，就是说这个就是美国是不是正在上升，我觉得肯定是在上升。就说美国它有它的优势，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全球。前一段时间刚出来的，我看是美国 News Report 还是什么 News 什么，就那个最新的那个大学排名又出来了，就是前十名、前八名，咱就说前十吧，前八都是美国。就说这个美国这个教育，这个确实是就是这在全世界领先，这个全世界的留学生都来美国，然后那个全世界的资金都到美国来这边投资啊。就是像那个 Big Seven 的大公司，这七个全在美国，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个从股票市场各方面大家都能挣钱，也是这七个公司就是厉害。完了呢，全球的人就是像我，应该美国可能是就是每年接受移民可能是没准世界第一，我想可能是世界第一，就是大家都想挤着来美国，就是这个美国就是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啊，人才确实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国家，就是说不仅仅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这技术人才包括投资的，就是这些人也是全美国是首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回到就最早是你提这问题，我觉得美国。还是走上坡路，还是在走上坡，但有点波折，但是这个要走上坡路，我觉得这是可以肯定的。
好的，谢谢博洋。我觉得亚光和博洋总结的都很好。亚光讲说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或者叫政治这个框架，当初这个 founding father 们，就是美国的这些国父们，他们设计的这个确实是也借鉴了欧洲的这个经验，确实也是美国得天独厚的地方。就美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是按照人类已有的这种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这个吸取了它的精华，然后在这个精华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这种一个政治体系，然后就按照这个体系发展起来。我觉得最幸运的是按照这个体系发展起来，南美有些国家当初也按照这个设计，但是最后就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可能亚光你说的那个也很对，就是美国人民对法律的这种尊重，对规则的尊重，就是说哎，大家都要守这个规则嘛，是吧，就是你既然定了这个规则，那就按照这个规则来。那有些地方呢，规则也定了，规则都是好规则，大家都有好规则呀，是吧？但是有的地方就不行了，就是直接就很快就乱来了。这个所以美国能发展到今天，确实 这个他的政治框架的这种设计得天独厚。这个那博洋提到的其他所有这些吸引人才啊，吸引移民是吧，经济、金融、军事、科技、教育啊，包括文化，这个亚光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好莱坞的这种文化输出，这个影响也是十分巨大，
对
吧？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美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保障，所以为什么人家愿意到美国来，全世界的人才愿意来啊？不是说这光是啊，因为有挣钱机会，那其他国家没有挣钱机会吗？也有。他还觉得就是这个地方他比较就是有法律保障吧。好，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不好意思，我们先停一下，然后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就是说讲到从这个世界杯啊讲到美国建国250年，就是讲是这个就是也总结了一下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个我同意这个你们两位的意见，就是美国实际上还是在上升期，问题肯定是有，就所有的国家都有问题，哪个国家没问题呢？但是美国最大的好处是它这个体制提供了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压着捂着堵着这个。所以我们老说美国这个体制它有很强的自愈功能，是吧？它可能这个上有伤，那个上有伤，但它自愈功能很强。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民主的、开放的、自由的体制，大家有意见都说出来，是吧？这个最后最好的主意啊，这个经过反复的试错试对，最后发现啊这个比较好，那么我们就来这个。所以有曲折，但是总是在往前进。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起有些体制，虽然可能一时可以在这个集中财力、集中精力，这个或者集中这个某种这个权力的这个调度下可以大规模的快速的发展，但是呢可能达不到像美国这样就是说长期的稳定、长期的这种发展，就是说有可能发展一段时间就萎缩下去，或者发展太快有一段就方向没搞对就走上其他的道路，像是吧我们说德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第三帝国时代呢发展的非常迅速，是吧？疯狂的发展。南美有一些国家曾经也一度这个发展非常快，但是后来都不行，后劲儿都不行。对，我想起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说过一段话，其实说的其实这个 西方社会很多人都知道都同意，但是有个中国总理说出来，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勇气的，就是在他的就是他在告别政坛的时候，就他那一届政府下台了，他这个见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说这个中国应该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也可能最后丧失，这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就是说你建个楼容易啊，你建高速公路是吧，钱到位了，这个材料到了就可以建起来，但是怎么样让这个体制长期的有效的公平公正的透明的运转，确实要把政治体制理顺。我是希望中国的这个有识之士啊，中国的执政党领导人早点面对现实。还是我以前重复的一个老观点，自上而下的改革比自下而上的这个革命可能对社会啊，对包括对老百姓本身，包括对这个领导层本身都是有好处的。不要那个火山捂不住了，崩一下爆出来那才麻烦。
对，
说到哎，亚光，你要说什么吗？
我就说小江，你说的刚才说的是改革，你知道吧？改革其实最难的。美国这国家是一张白纸重新设计的，这个政治体系、司法体系、金融体系全是一张白纸自己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建国先锋们非常了不起。你比如说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新的，都是一个新的一个地方，都是新移民过去，对吧？他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说，哎，我也设计一套新的体系，适合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澳大利亚人民？他基本上就把英国的体系搬过来了。加拿大也是这样的。我看过，我就是看了一些美国历史和历史书，讲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差别是什么。美国人是不是保王党？加拿大人都是保王党，就是当年都是拥护英国女王的。美国来的这些人，这五月花号来的人，都是不愿意受英国国王这个体系，受够了他这个体系的，所以他到美国来了。所以这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个两个国家的人民的这个最根本的差别啊。所以呢，你说他们这两个国家，我认为都是基本上把英国那套体系沿用过来了，所以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他再改革就很费劲。所以小南回答你那个问题，说改革真的很难。你要是像美国，这个是美国真是非常的幸运，有这建国先锋们就是设计了一套完全是叫新体系。当然这套体系你可以说他们结合了古代希腊这个欧洲现代文明所有能想到的东西他们都想到了啊。当然他有些基本的设计思路都非常难，都非常这个不容易。那回到你说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非常难，写得非常难。改革，对啊，温家宝说的是改革。你说这个加拿大人改革了吗？加拿大有人压着他改革吗？没人压着他改革，但是他改不了。澳大利亚人有人说反对不允许你改革吗？没有。但是澳大利亚人改革了吗？也不改革。以前改革也很差。所以我是觉得像加拿大这样国家，法国这种更别说法国了，法国我觉得制度更差。德国、英国没有一个国家能跟美国相提并论。这个是一定有特殊原因的，一定是特殊原因。一定是特别，就是美国这个国家设计就是和别的国家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对中国这个改革我不太没有像不一点都不乐观，没有像想太你们比较乐观，觉得很难很难。
对，我补一句，就是说像刚才小南提到的，光有经济改革，温家宝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是这种经济的成果也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说现在中国等于已经开始显现一些效果了，就是政治改革的落后。
对啊，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这个，因为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嘛，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他们的指导思想。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基础了，按理说你早晚要改变，不改变的话你会妨碍这个 下面经济的发展，肯定啊是改革是不容易，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得改，你不能就是说我就为了什么所谓稳定，或者为了所谓这个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不是还是为了把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吗？你现在做到长治久安了是吧？表面上都还可以，但是其实经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政治上也其实问题很大。这是我们刚才马上就要讨论到，就是说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提拔两个上将，这个中央军委现在就两个光杆司令，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就两个人吗？主席副主席，这不是已经是很明摆着的事了吗？你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呀。那么现在提拔两位上将是为了把这个中央军委给重建起来吗？还是就是说这个也不一定非要重建，也可能这个最高领导人可能觉得反正一两个人也行，我也不需要那么多人。
是啊，有先例啊，黄浩大革命的时候那些部长什么全都不要了，对，中间法全砸烂了，对吧？不需要什么，一个文革小组几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全国都管起来了，对吧？现在也一样，这个其实有没有这些什么军委委员都不太重要吧？
对。这个新提上来的两位上将，其中这个张曙光肯定就是中央军委委员了，因为他是接任了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纪检主席。那个谁，就是张申明已经不再是纪检，因为张申明原来是中央军委的纪检的这个主席，那现在他升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那等于是现在至少我们知道这个张曙光新提上来的这个上将，他是中央军委的成员了，应该是吧？我查了一下也没看到这个张曙光有什么背景，你们了解吗？
不了解。
也不了解。对，唯一我感觉到唯一就是说他好像因为他长期在军队的纪检系统工作，所以和这个现在唯一的这个中央军委成员副主席张申明长期有上下级关系，因为张申明就是长期管这个军队纪检工作的。那我就在想，也可能习近平可能觉得哎，军委还有什么人吗？那他问谁呢？可能问一下张申明，就咱们两个了，有什么推荐？张申明说哎，这个人还可以，因为就推荐自己系统的人嘛。
还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个腐败现象，就是说还是得继续就是清理这个队伍吧，就说这个严重的腐败造成了这个军力的下降，这可能也是原因，就是说他是有这个像刚才你说的他这个纪律检查这方面背景出身，可能更合适吧，做这方面工作。
严重的腐败造成了军力的下降，那么是什么又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呢？而这个反腐已经反了，从对吧？习近平上台就开始反。习近平上台之前，你也不能说哦，胡锦涛就没有反过，都是要反腐的嘛，都是要这些叛，就是从毛泽东时代什么什么刘青山、张祖善那个就开始反腐了。那你几十年了，你说越反越厉害了，现在整个中央军委都断掉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温家宝说的这个你的政治体制没有改革，你这个党缺乏监督啊，说真话的人就被抓起来了，或者至少搁置了，没人说真话，你身边的人都是说你想听的话，你随便想个主意，哎，好，太英明，哎呀太伟大了，你这怎么搞得好呢？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兼听则明啊，是吧？一千多年前的皇帝都知道了，
这也没办法，这个英明领袖、伟大领袖就是要给 不单给中国人民指明方向，给全世界指明发展方向，这个也没有办法。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种说法，现在是垃圾时间，可能有点太悲观了。但是实际上真的没什么可着力的，没什么着力点，就是你看看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经常就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没办法，那没办法。我一直想到，就是说你说还是中国的体制改革问题啊。我是全世界国家，我就了解比较多的，一个是美国历史，一个是中国历史。我觉得美国建国先父们他们非常的大公无私，他们不恋不贪恋这个权利，到时候走就走。比方说你说中国历史，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把清朝推翻了，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重新设计一下一个民国共和体系怎么应该怎么运作。其实你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当权人，中国人民，有人想过设计吗？没有设计，没有人设计。像这个美国这个建国先锋们，他们那开会要讨论，有人设计出东西要打草的来通过，没有，全是自私，都是为了自私。你袁世凯这人就想自己的人，就是想弄一套体系，就是能保障他们的方面。所以最好的机会也是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呢，说蒋介石有多么多么多么了不起，蒋介石台湾那国民党的时候，蒋介石有多么了不起，你蒋介石也是很自私的人，不论在大陆的时候还到台湾，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他的这个他这一党体系，保护他这个他的蒋家王朝，还有说的难听的蒋家王朝。就是中国历史你从一看，这过去美国建国250年，你可以看出很多人其实很大公无私。你就看这过去250年中国历史，我就没见过一个政治人物能像美国先父这么大公无私，这么不恋权力，不贪恋权力，到点下班，没有，也没有一个人说认真的想想替全民族替着国家着想，说哎咱们设计个好的体系，咱们以后长治久安，没有。而且我说的难听的，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就美国这个先父这帮人还非常非常少。你好好看看，你说法国总统打了一堆乱七八糟，法国有人设计他们一个体系吗？根本没有，都是胡闹。英国呢也没设计，英国就是传统，传统以前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啊，就这么走下去，说起来挺悲哀的，还挺悲哀的。所以你说他现在再有多少个上将不上将
没用啊，
没什么关系，有什么用啊？想提就提，不想提就不提，这根本没有什么用。
嗯，这个当然，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还是从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里面。这个吸取了很多，这个包括上院下院啊，我们这个参院和众院，包括这个这些国父的一些基本思想，来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这些政治学说。我觉得英国也在慢慢改进，当然他因为他有一个历史的包袱，他这就是从国王继承下来的，一点点的在弄。我觉得他们也就是说跟美国比，可能当然没有美国有活力，但是也算是世界上应该说还是算管理比较先进的一个国家一个体制吧。好了，我感谢亚光，感谢博洋，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各位听众。